马可福音十五章。清早，祭司长、长老、律法教师和全公会的人商定后，便把耶稣绑起来，押送到比拉多那里。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如你所言。”祭司长控告了耶稣许多罪。比拉多又问道：“你看他们控告你这么多，你都不回答吗？”耶稣仍旧一言不发。比拉多感到惊奇。每年逾越节的时候，比拉多都会照惯例按犹太人的要求释放一个囚犯。那时有一个囚犯名叫巴拉巴，与其他作乱时杀过人的囚犯关在一起。百姓聚来要求比拉多照惯例释放囚犯。比拉多问：“你们要我为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因为他知道祭司长把耶稣押来是出于妒忌，但祭司长却煽动百姓，叫他们要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比拉多只好问：“那么这位你们称之为犹太人之王的，我如何处置呢？”他们喊着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问：“为什么？他犯了什么罪？”他们却更大声地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了取悦众人，比拉多释放了巴拉巴，命人将耶稣鞭打后带出去钉十字架。于是卫兵把耶稣带到总督府的院子，集合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用荆棘编成王冠戴在他头上，向他行礼，并喊着说：“犹太人的王万岁！”他们用苇杆打他的头，向他吐唾沫，跪拜他。戏弄完了，就脱去他的紫袍，给他穿上原来的衣服，押他出去钉十字架。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途经那地方，卫兵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他们把耶稣带到各个他，意思是骷髅地，拿墨药调和的酒给他喝，但他不肯喝。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还抽签分他的衣服。他们钉他十字架的时间是在上午九点钟。他的罪状牌上写着：“犹太人的王。”他们还把两个强盗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在他右边，一个在他左边。这应验了圣经的话：“他被列在罪犯中，过路的人都嘲笑他，摇着头说：‘哈，你这要把圣殿拆毁又在三天内重建的人啊，救救你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律法教师也嘲讽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让我们看看，我们就信了。”与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对他出言不逊。正午时分，黑暗笼罩着整个大地，一直到下午三点。大约在三点，耶稣大声呼喊：“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有些站在旁边的人听见了，就说：“听，他在呼叫以利亚。”有人跑去把一块海绵蘸满酸酒绑在苇杆上送给他喝，说：“等等，让我们看看以利亚会不会救他下来。”耶稣大叫一声就断了气。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站在对面的百夫长看见耶稣喊叫断气的情形，便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有些妇女在远处观看，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耶稣在加利利时，他们已经跟随他、服侍他了。此外，还有好些跟着他上耶路撒冷的妇女。那天是犹太人的预备日，也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傍晚，以利马太人约瑟鼓起勇气去见比拉多，要求领取耶稣的遗体。 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公会议员，一位等候上帝国降临的人。比拉多听见耶稣已经死了，十分惊讶，便把百夫长招来问个明白。得知耶稣确实已死，便将耶稣的遗体交给约瑟。约瑟把耶稣的遗体取下来，用买来的细麻布裹好，放在一个在岩壁上凿出的墓穴里，又滚来一个大石头堵住洞口。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亲眼看到了安葬耶稣的地方。以上是神的话。
大家早上好，尤其是今天有机会跟我们一起来聚会的新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都知道说，世界各地所有的基督徒，就是信靠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纪念耶稣他的受死跟埋葬。那耶稣的死跟他的埋葬为何如此重要呢？那倘若你一直在我们当中，我们在学习这个马可福音书，那今天特别就是来到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第十五章，我们将要看到就是耶稣一直以来向他的门徒所彰显的、所显示的事情，尤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如何要慢慢的被成就。尤其是来到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将要被交在外邦人手里，当然这外邦人就是指那比拉多还有罗马士兵。那此时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他们继续的来控告这个耶稣，指责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那当我们知道说，这不是第一次这些领袖在指控耶稣，在这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对耶稣做出了许多虚假的一些指控，因为这些指控都不基于真理，因此他们所指控的都不能够一致。但来到马可福音书的第十五章里面，作者马可似乎在强调有关这个耶稣自称是犹太王这样子的一个指控，为什么呢？那我想这也许和耶稣被交在这个罗马总督这个比拉多面前，我觉得有关哈。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凡自称是王的人，就是在敌对罗马帝国的君王这位凯撒，一旦被证实的话，就是在触犯了叛国罪了，而且会面对死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受刑。然而我们知道说，耶稣与世界的这些君王，耶稣与其他的这些统治者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来不是被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而且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摆上，做多人的赎罪祭。我们在哪看到呢？比如说在第六到第十五节，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确实是犹太人的王，但他来是替代犯下罪恶的人。比如说来到七节的时候，耶稣替代了这个罪人，他的名字叫巴拉巴，因为巴拉巴在叛乱中杀了人，因此呢被囚禁起来，正在等待十字架的受刑跟钉死。巴拉巴本该受到正罚，因为他夺去了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但此时巴拉巴被释放了，耶稣却是无罪的。就是连这位总督这位比拉多，他也知道其实犹太人犹太的宗教领袖呢将耶稣交给他们，不是因为耶稣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宗教领袖都嫉妒了耶稣。耶稣虽然无罪，然而他却愿意来取代巴拉巴的位置，叫那有罪的人此时可以得自由。巴拉巴一切的罪都临到耶稣基督身上。那我们想想，其实耶稣的死不只是叫巴拉巴得到释放，耶稣接下来在十字架上的受刑受死，更成了所有罪人的赎罪祭。因为和巴拉巴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面对上帝他降下的公义烈怒，上帝带来的公义审判，因为我们都曾经得罪了这位上帝。保罗他这位接下来在传福音的这位使徒，他在他的书信当中，以弗所书的信中，在第二章里面就这样子形容我们。他说我们以前就是随从这个罪恶的本性，放纵肉体和心中的私欲，与其他人一样，本是惹上帝发怒的人。但感谢主，凭着他自己的怜悯，他的恩典， 上帝使那无罪的基督来担当了我们的罪。看到吗？我们一切的罪都临到耶稣基督身上，就像巴拉巴的罪临到耶稣基督身上一样。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受刑，挪去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烈怒，承受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惩罚。因此凡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一切的罪都得到了赦免，而且有永生的这个盼望。那在这里我们在十五章里面看到，耶稣不只是承担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其实也承受了因罪所带来的羞辱。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当这个罪介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只带来属灵跟肉体的这个死亡，其实罪也叫我们深感羞愧，而且良知受到谴责。我想就是让大家看看，简单的看看一下，在创世纪里面三章，其实里头就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当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背逆了上帝的旨意，当他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我们看到在三章的第七节里面，他们俩的眼睛就明亮了，而且这时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赤身露体，便把无花果的这个树的叶子编起来来遮体。为何这样子呢？不就是因为罪介入所带来的后果吗？因为在这之前是没有羞耻的，就像在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五节，这是罪在介入之前，当时他们夫妇俩二人都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罪确实使我们的良知受到谴责，使我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这些恶事深感内疚跟深感羞愧，因此我们比较喜欢躲在黑暗当中继续的行这些罪恶的事情，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或者不让别人发现跟看到。耶稣的门徒约翰就曾经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他在约翰福音书的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光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呢，是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而不爱光，反爱黑暗，这就是他们被定罪的原因了。因为作恶的人恨光，不肯接近这个光，恐怕他们的罪行被暴露出来。但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耶稣替我们承受了罪所带来的羞耻。就是来到这个十六到二十节里面，我们看看这个耶稣是如何被羞辱，如何被藐视。比如说在二十四节里面，当耶稣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那些看守的罗马士兵还为他的内衣给治这个签哈。其实应验了这个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里面的这个经文。那也就是说哈，最终耶稣是赤裸裸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的。在十字架上被悬挂的时候呢，耶稣继续的被嘲讽，继续的被嘲弄，路过的人也这样子的去嘲弄他，宗教领袖甚至也嘲弄他，就连其中的一个和他同钉十字架的这个强盗也嘲讽他。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救救你自己吧，从十字架上下来，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让我们看看，我们就信了。我们是否能够想象，倘若耶稣真的接受了这些嘲讽人的戏弄，接受了他们的挑战，从十字架上下来拯救他自己，我们能够想象吗？耶稣完全有权柄这样子做，因为他不应当承受这一切，因为耶稣完全没有罪。但我无法也不敢想象，倘若耶稣真的从十字架上下来，后果会如何，所带来的影响会多深远。耶稣若真的救了他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那谁能够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呢？谁又能够躲开上帝因为罪将降下的公义审判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我们将继续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我们也必须为自己一切的罪恶经历承受上帝的烈怒，他的审判。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刑受死，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罪， 尽管他被羞辱，尽管他被嘲讽，耶稣仍然坚持到底，悬挂在十字架上。因此耶稣做了罪人的赎罪祭。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一生一世就是永永远远都充满感激感恩，不住地来称谢他。但最后我们也看到，在十字架上耶稣也经历了上帝的弃绝。他在34节里面，耶稣大声喊叫以洛伊以洛伊拉巴撒玛达尼。耶稣并不是像那些旁观者所猜测的那样，在 呼叫谁呢？呼叫以利亚，旧约里头的一位大有能力的先知来拯救他。不不不不，耶稣不是在做这个。耶稣正在引用圣经里头诗篇22篇的第一节的经文。原来他在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弃绝我，离弃我，为何迟迟不来救我，不听我的哀号呢？如作者马可在34节里面解释的那样，被上帝弃绝，这本该是我们所有得罪上帝的人所面对的一个惩罚。但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承受了这个惩罚，他自己经历了被上帝离弃的苦楚，换来的是我们被上帝的接纳，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了。我们不再是上帝的仇敌，我们更有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怎么知道说这确实是如此呢？原来在耶稣断气之后呢，作者马可就记载了，他在38节里面这样子说，圣殿里头的这个幔子呢，从上到下就裂成了两半。这个幔子就是圣殿里头将这个至圣所跟圣所分开的那个幔子。原来在这个时候，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刻呢，这个幔子被撕裂了，但不是从下往上的一个撕裂，对不对？而是从上到下的一个撕裂哈。明显这样子的一个撕裂并非是人为的，幔子如此的被撕裂，象征那通往上帝的道路已经向罪人敞开了。因为当时进入到这个至圣所的不再是只有这个大祭司一个人了，而且是一年仅一年一次。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那通往上帝的道路已经向所有罪人敞开，凡信靠耶稣的人从此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这逾越节的羔羊，他已经死了，而且被埋葬了。作者马可最后在42到47节里面就记载了这件事情，而且整个过程都有目击证人的。其中我们看到在43节里面，一位叫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他是谁呢？马可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会众的议员，公会的议员，而且在等候上帝国降临的人。但想一想哦，耶稣是被首先耶稣是被谁给交在这个比拉多手里的呢？我们倘若再回去看一看这个15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说是祭司长，是长老，是律法教师，还有全公会的人哦。那也就是说，当这个耶稣被交在比拉多手里的时候呢，这位约瑟，他既然是公会的议员，当时他应该也在场，而且也可能同意如此做了。但我们看到耶稣的钉死改变了这个约瑟的命啊！在43节里面，此时约瑟他鼓起了勇气去见了比拉多，而且要求来领取这个耶稣的遗体了，并且让这个比拉多准许。我们看到说约瑟不再是暗地里在跟随耶稣了，此时他公开的表明他跟耶稣的身份，跟耶稣的关系，而且还鼓起勇气去要取这个耶稣的遗体。那除了约瑟之外呢，我们看到说还有谁见证了耶稣的死，他的埋葬呢？就是47节里面的这些妇女，抹大拉的玛利亚、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亲眼看到安葬耶稣的地方。这些妇女是谁呢？他们不就是那些忠心的跟随而且服侍这个耶稣跟他门徒的这些妇女吗？就像40到41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样啊， 但此时这些妇女她们也见证了耶稣的死以及他的埋葬。弟兄姐妹朋友们，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受死并埋葬，这是基督徒每一年都纪念的这个日子，我们乃是抱着感恩的心来纪念他。尽管耶稣他承受了人的嘲讽，他的戏弄，他却坚持到底，选择留在十字架上，选择来顺服，来完成父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来成为我们你我的赎罪祭。所以我们在纪念这个耶稣的受死跟埋葬的时候呢，也是抱着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哦。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就特别的诚意的邀请大家继续的在这个主日接下几天啊，来敬拜跟庆祝耶稣复活的大好消息。阿门。